路加福音呢，它的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它讲的是耶稣是什么？是人子耶稣，是人子耶稣。所以你会看到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特别的贴近人的软弱，特别贴近那些有需要的人啊，特别贴近那些社会的边缘人，特别贴近税吏、寡妇啊、儿童啊、老人啊、妇女啊等等。所以你会看到路加他本身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啊，那这个他很多的时间呢，他是跟着保罗啊，他在这个保罗的这些福音的传福音，还有建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和保罗在一起。那他呢，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第一章里面1到4节里面，他就已经讲到他为什么著书，他写给谁，他著书的方法和目的，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们不一定今天会有时间去谈论这个，但是呢，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看到的是这个基督救恩及福音的普世性。那路加他又是一位医生，对吧？大家知道他是一位医生。那么他作为医生呢，我觉得他作为医生，他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他在看待一个病人一样。他给当代的社会，尤其是犹太宗教文化社会当中的一些痼疾，他看得非常明确。他几乎就是给犹太社会把了一道脉。啊，那这道脉呢，把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文士啊，宗教领袖当中的这些问题，就指得特别的明确。那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一直存在从，耶稣时代一直到他写这个路加福音，大概主后60年，这个问题都是一直存在的。OK，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它的延伸会，你会看到到最后呢，它是，你会看到在比如说在加拉太书里面的一些冲突，有这些犹太信徒我们说所谓的犹太信徒，就是他们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要强加割礼在外邦人身上。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故事，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在耶稣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的。他们是作为犹太人来讲，尤其是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应当得救的，他们认为救恩就是给他们的，弥赛亚是犹太人的，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不是外邦人的王，他们要推翻的是外邦人的权位，对吧？罗马帝国是外邦人，所以他们心里想的是弥赛亚是我们的王，而不是外邦人的王。那大家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甚至对这些门徒们都有很大的影响。大家能不能想到有一些例子是这种情况的？就是门徒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外邦人我们不接触，撒玛利亚人我们不接触。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当耶稣在撒玛利亚被拒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两个门徒做了什么？有没有人？他的两个门徒，约翰和雅各，说没有，说耶稣，你需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给灭了？这很严重啊，是不是？这种观念到一个地步是要把人给灭掉，是要谋杀人呢。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都已经到了根深蒂固到你们不接纳我们，那我们就让神降火把你灭掉。OK，所以这个问题是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一些预功，他为什么要到撒玛利亚那里去？他为什么要去帮撒玛利亚夫人？大家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会看到他去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那里去特别去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对吧？他其实也是在给门徒在做一个榜样的，因为你要门徒们自己去，他们是不可能去的，对吧？绝对的不可能去。OK，所以这就算我的一个简介啊，就是我们在讲路加福音，我们希望从这个视角，就是针对当时 犹太文化、宗教、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很严重的疾病，路加在写这一卷《路加福音》，甚至还有接下来的《使徒行传》，都是根据他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提出来，所以他特意的剪了很多的这些例子、案例，都是和外邦人有关的。都是和外邦人有关的，包括一些专门把外邦人提出来来称赞他们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谁呀、啊？名字忘了。我们一会儿会看到，我看看，没关系。四个犹太社会边缘人的叙述里面，OK，大家看到百夫长，对吧？百夫长，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是什么？在犹太人当中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对吧？在犹太人当中都没有，所以耶稣特别把这样的作为外邦人有信心能够得救的例子，特别提出来作为一个榜样。OK，所以大家会意识到这样的故事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是没有的。OK，所以路加很刻意的把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都放到里面去。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回到我们的一开始讲义那里去哈。所以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说路加福音它要传递的是救恩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普世性，是给所有人的，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哈。好，那我会很快的过前面这一部分哈。那路加是一个医生，他与保罗呢同行同工，而且呢他是一个外邦人。那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的60年，写作的地点大概在该撒利亚。OK，那路加福音的1章1到4节呢，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其实看到我这本圣经是中文圣经，我很久没有看中文圣经，一直看的是英文圣经，所以这本圣经是比较新的。OK，1章第1节到第4节，他说什么？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OK，所以，马太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哈。作为医生，我们都希望他们都很严谨啊，因为你永远不希望碰到一个不严谨的医生，对吧？你去到一个医生那里，你希望他们能够很明确地检查出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能够很有经验地把你的病症给解决了不管是开刀，不管是给你吃用药，还是给你用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希望能够药到病除，对吧？那当然这一段呢，我准备，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准备跳回来，但是我很快的说一下的就是，我们作为神的这个话语的一个学习者。OK，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有像路加作为医生的这样的一种严谨，对神话语的这种考察，对神话语的去研究或者是甚至像路加这样子，他是去调研他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可能在所有的门徒里面，他几乎可以做一个调查记者。OK，中国有一个节目叫什么？深度调查是吗？深度调查，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把所有的事情要挖到底，然后呢，把这些事情很明确的整理出来，然后传递给他的这个受众那我们知道他的写这一本福音的受众主要是给外邦人那我们今天我们也都是外邦人，我们真的是有极大的恩典，有路加这样的一位外邦人，在福音书里面来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告诉当时的犹太社会的人，甚至告诉门徒说，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今天都是这一卷福音的受益者当然这是耶稣的工作，但是呢，是路加特别在耶稣的工作当中剪出了这一些对于外邦人的一些重点和亮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作为神话语的学习者，我们可以从路加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这种严谨， 很多的深入的去挖这个神的话语啊，去查验神的话语啊。比如说大家这个主日学啊，或者是这个主日啊，或者是小组啊，这些讲道完了之后，我相信牧师会给你们很多出处啊。你回去有没有仔细查经文的 ？OK，所以我们可以像路加一样，我们有能够像路加一样，当我们的牧者们把一些他们所要传递的信息，他们把这个出处列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回家是可以有一些复习的，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透过神自己的话语来查验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我们所讲的合不合乎神的道。啊，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功夫。那我们应当在这一点上面跟路加是要有一些学习，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像医生一样的严谨，能够像医生一样的深入，能够像医生一样的仔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掌握的时候，你肯定也会需要向你周围的人去传递一些神的话语。对吧？比如说你的同事、你的家人甚至你要给你自己的小孩子讲一些圣经的，比如说你孩子比较小，你可能要给他们讲一些圣经的故事，讲一些圣经的教导那你也要意识到怎么去传递这些信息，怎么去传递这些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哈，就是我给其中一个人我讲一句话。比如说今天的主日信息非常非常的好令人感觉这个去了灵里面非常饱我可能只跟一个人讲，然后我让这个人呢向他旁边的人传，再向下一个人传，等这边全部传完一遍之后，我们让最后一个人把这句话再传回来。很多时候这个话也会出现什么情况？它就变了，就变了。OK，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OK，所以你就意识到为什么犹太人当中有一种人叫什么文士？文士的工作是什么？他就是抄，而且他必须是一字不落的抄，每一个点都必须抄得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作为神的话语的handle 的人就是说我们掌握神话语、传递神话语的人。从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福音的传递者，那么作为福音的传递者，我们非常非常有必要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不是只是偏向。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会更着重什么？神的爱，对吧？因为大家喜欢被神爱嘛，对，大家喜欢神的接纳，大家喜欢被神拥抱。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对于我们的罪，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刻意的稍微避免一些，OK？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讲你要认罪，你要悔改，有时候你会让人觉得，人家说我没有罪啊，OK？那你要花一段时间去解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在传递福音只偏于一面的时候，就会出生什么情况呢？它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廉价的福音。就是福音它没有价值了，因为福音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的罪蒙赦免。耶稣为什么死？为了我，因为我的罪而死的。他为什么上十字架？他为什么要受鞭伤？他为什么手上要被这个钉子给扎过去？为的是我的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如果只顾着更多的只传讲耶稣的爱，而忽略了，或者是不是在同样的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去讲的话，那么我们福音就会产生偏差。那它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有碰过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信主的时候听的都是很，就是非常 nice 神很爱我。但是呢，之后他遇到了很多难题，特别困难的问题。他说：“你怎么起初没把这一段告诉我们呢？”OK，那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他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他的里面，那么绕啊绕啊绕。我当时为什么会接受主？OK，这个结果就是起初传讲福音的人，并没有把福音的全备性讲清楚那这样的问题会困扰一个人很久，仇敌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捆绑一个人，让他们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疑惑所以呢， 我们要学会在你传递信息的时候，像路加这样子，路加传递信息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小心，按次序，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在传讲，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在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给这个提阿非罗，或者是给外邦人，他是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用医生的严谨来学习，也用医生的严谨来传递这个信息。OK，这是我们一开始所要提的。好，那我们就往下跳因为已经17了。OK，我如果有时间我再回来那我们稍微提一下呢，讲到这个出处那这里面提到呢，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到是造传道的人。上一次王牧师其实已经提到了这传道的人基本上是这个彼得。对吧？那接下来说，这个又传给我们的是这个马可，上次我们讲跟随彼得的是马可，对吧？所以是马可把马可福音写下来。那他这个第一个人做的呢，亲眼看到的这个人是彼得。那马可作为他的跟随者他就把这些这个彼得跟他说的事情，就都把它记下来，成为了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呢，就像上次王牧师说的，它就成为了这个其他福音书的一个根基那所以路加呢是用这样的一个马可福音为一个根本，然后呢再往上去做他所要着重的那一些重点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传道的人，然后呢，写书的人，然后呢，讲到我们那传道的人呢，就是彼得；写书的人呢，就是马可；那我们呢，就是路加自己那这个内容呢，是讲到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我们往下跳我们跳到第七点好不好？我们直接跳到第七点。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普世性那路加福音他特别的去着重这一点，就是他给外邦人去传递这个福音，也是对当时他的犹太人的他们的偏见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我们也已经提到，他是给社会的边缘人，他是给被社会看低的这一群人是比如说这个税吏这样的人那包括撒玛利亚人，包括寡妇、寡妇妓女、罪人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眼镜，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看耶稣的他的所有的工作。那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比对一下这个福音的两个福音的一个他们的着重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那上次王牧师其实也提到了讲到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对吧？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节，我就直接打出来了哈。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节。这里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的读的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是叫什么？英文的原文里面用，英文里面是用什么？Poor in spirit，poor in spirit。所以你要翻成中文的话，就变成什么？邻里贫穷的。马太福音在讲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用的是邻里贫穷的；到了路加福音，他变成了贫穷的、贫穷的人。这个区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一个是讲邻里的贫穷，一个是讲贫穷的人。OK，所以我们对路加他的着重点，你就会看到他不仅仅是只是思量或者是考虑一个人的属灵的需要，他更看到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贫穷人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不只是讲你没有钱而已，他讲的那个贫穷人是社会底层的一个人。那在当时的这个字呢，他用的这个字叫 ani， ANI 哈，ANI 这个字，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个贫穷的这个字的定义本身就是在讲社会的底层的人员，他在讲社会的边缘人，被社会所摒弃、所抛弃的人。OK，所以你看到路加他的着重点跟马太就有不同的地方，他更强调这一些社会里面被欺压的人。他称这在当时的定义里面是这些人是社会里面的贫穷人，OK，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重心和其他的福音书是有不同的。那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哈。那然后呢，当时的犹太社会呢，他们对贫穷人，就是我们所看的这些社会低下的人，或者是税吏，或者是寡妇，或者等等，在他们的眼里面呢，这些人会成为这样的缘故，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他们说，因为他们的罪的问题，OK，很快的就定罪了啊，很快的就定罪了。那另外呢，是对他们不守这个犹太的律法啊，或者是他们没有好好守啊这个神的律法，或者是他们没有十一奉献啊。他们自己犹太人是非常高举自己的，说啊，我又十一奉献了，哇，我又做这个了，我又那个了，我都守住了，对吧？那这一些人，他们这些税吏，这些外邦人，他们不做这一些，他们不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成为了社会底层的人。OK，这是他们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讲，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讲，这就是他们的观念。OK，所以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跟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为伍的。啊，我们在最后我们会提到，这个律法师，我们在往这个路加福音后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律法师问这样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OK，谁是我的邻舍？他的意思是，同时在问谁不是我的邻舍？OK，他不仅仅在问谁是我的邻舍，他同时在问谁不是我的邻舍？哪些人是我需要爱的？哪些人是我可以不要爱的？他要把这个范围画出来，然后说我可以守住这一些，那些人我就不必管了。OK，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对吧？耶稣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是只有那些守宗教律法的人，而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包括那些社会的边缘人。好，所以呢，这是路加很着重的一个地方。那好，那大纲呢？我们很快的就看一眼哈。其实我觉得大纲其实大家在自己的圣经里面，或者是一些祈祷本里面，或者是在网上，你都可以找到大纲哈。大纲有不同样有不同的这个分析的地方。那我大概呢就是把这个大纲列出来，作为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交代，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大纲在啊，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查经，大家可以回家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大纲上面，或者是按着你的祈祷本里面的圣经，你可以把路加福音有自己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查考。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看耶稣基督福音的普世性。OK，好，那我们就跳到一开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出生的叙述哈。这里讲到路加福音的二章，我们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我们翻到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主要看的是第29到32节。第29到32节其实我们知道呢，耶稣是按律法受的割礼啊，这个很明确啊，也是这一段经文也是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哈，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是没有提到讲到这个耶稣在耶路撒冷被献给主，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关于西缅的宣告哈，那这是在第二章的第29到32节，那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大家愿意也可以一起读，一二三，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啊！好，感谢主。所以大家看到，他特别强调了哪群人？外邦人。对吧？他特别强调了外邦人，他把西缅的这个故事放在 路加福音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他的一个起点，这是这一个主题的一个起点。OK，他在说西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OK，不仅仅是犹太人而已，而是也要给外邦人。所以他一开始在这里非常早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里面就已经提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在谁面前所预备的？犹太人面前，万民面前，是在万民面前预备的。OK，那是照亮犹太人的光，外邦人的光。OK，所以大家看到路加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在做这个铺垫，他一开始就在想要透过路加福音，让他的读者意识到，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而不是只是给犹太人。但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的主流。OK，犹太人这样想是主流。他们并没有想和外邦人有任何的接触，所以路加才会着重的要去讨论这一点，耶稣也才要着重的往撒玛利亚去。OK，因为你会看到最后福音要往哪里去？地极，对吧？要往地极去，而不是留在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你如果从使徒行传看，你会看到一开始门徒们是怎么样？留在耶路撒冷，哪儿也不愿意去。我们大家一起聚会啊，你好，我好啊，神的恩典降临，神的这个圣灵降临，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在耶路撒冷大胆传道啊，对吧？谁也不愿意去往外面跑，直到后来怎么样，逼迫来了，才全部都散出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会意识到，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他们的这固有观念里面，他们没有想我是要去做外邦人的工作啊，所以也是为什么你会有后来会有什么样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谁？保罗，对吧？你后来才会有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啊。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透过这一点，你就看到啊，路加他是刻意的把西缅的宣告放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啊。好，那他这里面讲到啊。在路加他的仔细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底下，我们说过他是一个调查记者，对吧？他抓住了神对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我觉得呢，外邦人作为一个外邦，他做路加作为一个外邦人，他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优势，优势是什么呢？他是作为一个外邦人，从外面往里面看。大家意识到，我们个人看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往往是谁来看到我们的缺点？外面的人，对吧？这也是路加他的一个优势。他作为外邦人，他可以看到犹太社会、宗教文化，甚至是门徒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啊。那这样的一个优势，使他能够把这个问题很清楚、很明白的点出来，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并且去提出解决的一些方案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他不是只是看到问题，或者只是看到一个疾病，他希望看到这个疾病有一个解决的方式，那这个疾病能够被治好，这是他作为医生的一个本能，对吧？好，那然后呢？他提出来，作为一个外邦人，他能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观念与偏见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这个弥赛亚啊，是我们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不是给所有人的弥赛亚啊。那我们今天知道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完完全全不符合耶稣的心意的啊。那好，我们一会儿也会做一些反思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你从使这个。耶路撒冷，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以后会讲到的。那就是说，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耶路撒冷门徒们他们被逼迫之后腓力往撒玛利亚去，对吧？然后呢，到这个腓力往撒玛利亚去传道，然后到彼得和神争论哥尼流要不要去，对吧？这个他看到异象。然后呢，看到被铺开一个布，然后呢，里面全是不洁净的物 啊，然后神说叫他吃了吧，啊，他我记得那个曾牧师啊，几个礼拜前提过，你第一个反应应当是什么？就吃了，对吧？你不应该问主啊，不，啊，我特别记得曾牧师那一天啊，你作为一个门徒，你作为一个大门徒，你怎么会跟主说不？OK，啊，所以大家意识到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让他跟主说不，哎，这是很大的事情，哎，OK，严重到。当神让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要说不，OK。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从腓啊、呃、腓啊、呃、这个呃从这个腓力往撒玛利亚传道，到他去哥尼流家里，然后呢，再到后来彼得因为他本来和外邦人在一起，他在加拉太的时候，对吧？他本来和外邦人在一起，然后呢，有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了，然后发生什么？他就和他们怎么样，刻意的避开了，OK，他躲避，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说，哎，你怎么跟外邦人在一起啊？OK，他觉得啊，这面子啊，还不，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保罗就直接就把他说了一顿，对吧？大家记得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直接提出了，你明知道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的。你还刻意的跟外邦人疏远，这是错误的。OK，我刻意的提出这些事情，一直到加拉太书，就是要跟我们大家提到，这样的问题根深蒂固，被已经成为了一个痼疾。OK，从耶稣的时候一直到教会成立，一直到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声音，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大家可能想，那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呢？很有关系的，真的很有关系。一会儿我们会看到，OK，好。那所以呢，《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其中要更正的这个观念，其实就是针对当时文化社会里面的一种巨大的谎言啊。那这个谎言呢，就是福音或者是救恩只是给犹太人的，OK，好了，那。我们往下，我们往这个路加福音对耶稣的事工开始的叙述哈，我们往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去啊，我们看一下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那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读耶稣的家谱哈，但是呢，我想就直接就问一下大家，大家知不知道马太福音的家谱和路加福音的家谱有什么样的区别？大家知道吗？大概就很快的一个问题，有没有？马太福音的家谱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啊？OK，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往回追，这个家谱追到哪里就停了，或者是从哪里开始，拉不拉罕？哎，马太福音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就停了。亚伯拉罕是谁的祖宗啊？犹太人的祖宗对吧？OK，那路加福音回到哪儿去啊？大家看，回到谁？回到亚当。哎，这是很特别的。再一次，你看到路加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看的是耶稣是亚当这一个族类的弥赛亚，而不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弥赛亚。当然也是，对吧？因为亚当的后裔包括了亚伯拉罕嘛，对不对？但是路加更要指出来的是，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更是亚当这个族裔的弥赛亚。哎，他是亚当族裔的弥赛亚，OK，所以你看到，甚至在家谱里面，这个路加都刻意的要把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凸显出来，你就知道他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多么的看重。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的后裔，这都提到两个家谱都提到大卫的后裔。那大卫的后裔讲的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啊，那然后呢，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的特点是什么？是承受祝福的。 对吧？承受祝福的有这个祝福的约，对吗？那耶稣则是什么？耶稣是全人类的弥赛亚，全人类的君王，全人类的祝福。OK，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君王，不是只是犹太人的祝福。OK，所以我们看到路加把整个神的约和神的祝福，把它扩展到了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社会最边缘的人。OK，好。那耶稣的试探呢？我准备把它跳过去哈，因为已经11:37了，我是抓着这个时间，有时间我们就回来看。OK，好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14到30节哈，我们想要看一下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四章的第14节到第30节哈，那我们我很快的给大家读一下吧，哈，也大家愿意读也可以哈。耶稣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下哈。4章24节，大家怎么对待他？称赞他，吸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啊，在15节有说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怎么样？称赞他啊！大家记得，现在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意。哎，耶稣的讲的真好啊！耶稣真的是又有权柄啊，又有神的同在啊，听他讲道就有那样的一种这个如降甘霖的感觉啊，他们就称赞耶稣，对吧？一直到这个我们刚刚读到的这里哈，那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耶稣你们这在23节哈，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反应。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个反差有多大？刚刚是我们好喜欢你呀，我们巴不得拥抱你呀。下一刻我们要杀了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家看到耶稣在被称赞之后，骂了他们一顿。通常我们被称赞的时候，我们会很虚心哈，然后我们说，感谢主啊，没有没有了，就是神的恩典了，对不对？啊，耶稣直接就开骂了，而且开骂是拿外邦人做例子，这是他们最受不了的，这是最踩在他们底线上的。我们比外邦人好得不得了，你怎么可以拿外邦人来跟我们比呢？他们是在那里的，我们是在这里的，怎么可以拿他们来跟我们比呢？ 你踩到我们的底线了，这个底线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杀了你。这已经是怎么说？我能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KKK，OK，3K 党，那些事情已经是超过你的理性了，它是一种根在里面非常深的一种偏见偏执。OK，大家除了 KKK，我还能想到一个例子是，每次这个哪一个日本总理跑到这个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那边会出现什么情况？切手指、点火、自焚，这是我看到的。这里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当他们被拿来对比。他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做的都比他们好。以利亚和以利沙去的是外邦人那里去，不是去犹太人那里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反应。这就是他们的反应，到一个地步，产生巨大的谋杀，不只是想杀呀，是直接就把耶稣带到了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啊。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OK。耶稣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他要处理的就是犹太文化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福音是要从犹太人手中传出去的，如果门徒都还在这个里面的话，福音就出不去了。如果这东西在他们里面，福音就不在我们这里了，我们就没有福音了。今天，我们就不会相信耶稣了。所以，这是拦阻神的国扩展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巨大的一个问题。OK，所以呢，你在这里看到这些人的反应，他们真的是已经是失去理智了，被他们的愤怒所充满，被他们的愤怒所充满。OK，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可能要需要反思一下。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哈，这种偏见在门徒当中也是很严重的，是吧？这个彼得去哥尼流那里跟主说不，甚至彼得在知道需要去外邦人当中，他都会跟外邦人分开以至于保罗要把这件事说出来，那这个约翰和雅各要降火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大家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们个人有没有哪一些偏见？有没有哪一些偏执？有没有哪一些底线？当有人踩在我们那些底线上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谁都不认了。如果有一天主说你要跟那一个人传福音，可能我们心里面都还没有饶恕，或者是我们刻意就要避开这样的人，对吧？可能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一辈子就不要去自找麻烦就行了，我不要去碰他就行了。可能你受了很大的伤害，可能我受了很大的伤害，以至于我说这样的人我能躲就躲了。大家就各自的生活嘛，没必要，对吧？没必要起这个冲突啊，甚至可能一碰面就得冲突。OK，但是如果有一天主说，我希望你跟他去传递福音的信息，我们的反应可能会像彼得一样，主啊不。主啊，你兴起另外教会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去帮他吧。或者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他得癌症了，神说你去替他祷告，让他得医治。或者是这个事情发生过，对吧？保罗、扫罗逼迫教会，然后眼睛瞎了，然后神让。让那个叫谁来着？去替他祷告。那个谁的名字我忘了，王牧师记得吗？那个是亚拿尼亚是不是？亚拿尼亚啊，亚拿尼亚。 他亚纳尼亚怎么回答？主啊，你不知道那个人逼迫犹太人，逼迫我们的吗？别让我去啊！我去了我就被抓了，我要去了，他会把我抓去送到会堂里的，他会把我抓到罗马人那里去，会把我杀了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要你，要我去跟我们最不愿意来往的某个人、某一群人去传递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一本书，那上面写，那是带了很多图啊，我呢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上面写的题目是什么？8年抗战。好，咱们中国人应该对这段历史都很明白、很理解。8年抗战，那书就摆在我们家里面。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我里面的图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啊。我相信，这个在美国的这些美国人，他们是高中的时候他们会上一些关于犹太人被谋杀的课啊，或者是这个大屠杀。但是我们中国人其实记得最清楚的，应该是这一段历史里面的8年抗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那样的图，啊，但是我记得我看过，我记得我看完之后，有很久很久很久一段的时间，对日本人是巨大的仇恨和偏见。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自己没有碰过这些人，我无法想象。自己的有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因为日本人的这些事情，以至于有被屠杀掉的，或者是有人被自己的家破人亡，因为这个原因的，他们会怎么去面对？尤其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如果有一天，耶稣跟我们说，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跟我说。我要你替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我要怎么回应？这是一个反思，这个留给大家，留给我自己。我绝对不是只针对大家的，也针对我自己的。OK，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被黑人给歧视过。OK，对黑人的这个偏见也是很自然的。OK，我手上还带着这个痕呢。我们上那个叫做metal shop 啊，就是上铁工啊。那有一个同学呢，一个黑人同学呢，就拿着那个就是当玩了，拿那个就是welder 啊，就是焊的那个焊铁，就直接碰在我的手上，直接落下一块。OK，我记得。老师根本不知道啊。对不对？故意的，故意的，OK。所以，如果今天耶稣让我去给那个人传福音，我该怎么回应？这是给我的问题，对吧？但是我相信我们生命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人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神如果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不一定愿意去。那这就作为一个反思，这样的人是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的社，我个人的社会的里面的边缘人，他们是我不愿意去接触的，他们是我不愿意去碰的，他们是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去跟他们来往的。有一些可能是你的，就是你的亲生的兄弟姐妹，曾经闹翻了，I don't know。OK。那我们把这个反思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哈。那我们看一下4个关于犹太社会边缘人的这个例子。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7章第1到第10节，第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好，大家找到了，可以愿意和我一起读，可以一起读哈。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保贵的仆人害病， 就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感谢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百夫长的例子。在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这么多之后，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如果当耶稣当这个百夫长他宣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也不用来了，我本来就是在有权柄底下的人，我知道你只要说一句话，这事情就成了，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那然后呢，如果这件事在发生的时候，周围有很多法利赛人。”然后耶稣呢讲了接下来这句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会有反应的，一定是会有反应的，因为他们对耶稣刻意的去到外邦人当然，这个百夫长是对，应该说是对犹太人，应该说有很有恩典。以至于很多的这个犹太人其实都很接纳他，然后邀请耶稣过去。那其实，在真正的当时的情况底下，耶稣其实不应当去到外邦人那里去的，对吗？如果他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师或者是法利赛人，他是绝对不会去的。法利赛人是不会去的，律法师也不会去的，大祭司也不会去的。因为这个人是外邦人嘛，耶稣不仅仅去了，耶稣不仅仅医治了，耶稣还把他给夸了。OK，耶稣还把他给夸了，那所以你看到，路加把这个例子列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他想要强调的这个重点。OK。很有意思。如果你再往下看，他举了几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取我们接下来看的这几个例子，刚好跟耶稣在会堂里面宣告的以利亚和伊丽莎这两件事情，哎，还是能有点对上的地方，对吧？因为前面以利亚的这个情况那第二章里面，耶稣在会堂上说什么？第二章，OK，对，不是，看一下哈，刚刚我们看的哈是在路加福音的应该是在第二章对吧？对，那边。对，第四章四章，对不起，那这里说这个第四章的第25节25节还有一直到这个27节我们先看27节好不好？4章27节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将军对吧？跟百夫长是不是有一点联系？对吧？OK，耶稣这里刚提过，这个 以利先知以利沙去到叙利亚国的乃曼，然后呢，人们要杀他，他在这里就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然后夸这个百夫长。OK，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寡妇的故事，对吧？关于一个寡妇的故事。那耶稣在这前面宣告的时候，他这个在25节的时候，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差遣往他们那里一个人去，只差往哪里？西顿的撒勒去一个寡妇那里去。OK，所以刚。这件他在会堂里这件事做完了，然后呢，就来了一个百夫长，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寡妇。OK，两个都是，这在不论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都是外邦人。耶稣在这里医治的百夫长的仆人和寡妇的儿子，也都是外邦人，而且寡妇在当时也真的就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了。没有无依无靠的人，OK，真的是无依无靠的人。他唯一的支柱过世了，他的儿子没了。要耶稣要没有医治他的儿子，我真不知道这个寡妇接下来是该怎么办了。OK，法利赛人是不会去找他的呀。OK，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耶稣在会堂里的宣告。和这件事情稍微有一些联系起来，你就会看到路加在讲他要讲的故事的时候，这些事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百夫长的这个事情是发生的，寡妇的儿子也是发生了，但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他提出来了，他提出来了，而且他把刻意的排着跟耶稣的那会堂里的那个言论把它对在了一起，就是要。显示出，神对外邦人的心意。如果耶稣医治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寡妇的儿子，医治外邦人的这个百夫长的仆人，那么我们也是蒙恩的那一群人，我们也是蒙医治的那一群人，极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可以显明出来。这是这两个例子对我们而言，我们是直接的受益者 （beneficiary），我们是直接的受益者。OK，那路加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你也是这一个受益者不论是医治，甚至是死人得复活，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OK，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拿因城的寡妇。7章的11节到17节，7章11到17节，这里讲到的这第二个例子哈。那这个11节说，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给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OK，再一次我们看到紧接着百夫长的故事，就是这个寡妇的故事。OK，耶稣把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是他主动哦，这次不是寡妇来求他，是刚好这个送病的过来了，耶稣就上去了，把这个送病的队伍就停住了，然后就说：“少年人，起来吧。”耶稣是主动的去和不洁净。来往，为什么死人是不洁净的，对吧？法利赛人不会去的，律法师也不会去的，因为那是不洁净的。OK，但是耶稣是主动的过去。其实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圣经当中，在耶稣的事工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 OK，大麻风的不洁净，他去；所有有病的、死的，这对法律上人来讲，这都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就是往他们那里去。那其实我们其实还可以反思一些事情的，对吧？我们社会当中也有很多我们认为，可以不去，反正眼不见为净吧，知道我的意思吧？眼不见为净。啊，他们那样的生活跟我无关，啊，比如说同性恋的人，我知道，那因为我跟皮尔森牧师我们一起合作过一堂课哈，所以他的一些故事，我大概他跟我说过，他们以前呢，他跟一个机构专门去，这就是。有这样的同性恋的人的地方去服侍他们。OK，我很佩服，真的很佩服，因为那不是谁都愿意去的。但是我知道耶稣一定会去那这一群人对基督徒来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想说：“主啊，你千万千万千万别呼召我到那里面去。” 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到同性恋当中去传福音。OK，所以我说，这个皮尔斯牧师能去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是真的是很符合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但是不止这样的人，对吧？我礼拜四的时候，我礼拜四早上我通常会去一个机构去帮忙，那这个帮忙呢都是。真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人，OK？那不像我们的Foundation 呢，我们的基金会呢，帮很多这些有需要的，就是需要一些食物啊，有需要一些吃的用品。那这些人呢，他们都还开着车啊，不管车有多差或多好，都是开着车来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还是有的。那我礼拜四去的，这真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人，OK，在那个San Jose 的二街、三街、一街那一块儿，那里有个公园儿，全是无家可归的人，那我们就在旁边那个三一教会、三一教堂给他们发一些东西。你要去的话，什么样的人你会见到？10米以外，有些人走过来，你就已经能够闻到他们身上的尿骚味。你看，拖着那个睡袋，那睡袋就在那里拖着走，有些是疯疯癫癫的。OK，那所以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以前我也是觉得没必要吧，我没必要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但是我觉得后来呢，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说有财宝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我们这卑微的瓦器里面有什么？有神的宝贝，有耶稣。而实际上，当我们发东西出去，当我们从这边我们基金会发东西的时候，我被提醒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仓库。你看，我们基金会很多很多东西呢。什么各样的食物都有，对吧？什么各样的，甚至 Costco 的一些东西都有，对吧？大家知不知道，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有多少神国的丰盛和富足，是神为你旁边的那一些边缘人而预备的？在你里面有神的医治，在你里面有神的，就有得自由的能力。在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你里面有从创世之初就已经为你预备的各种神的恩典，你是一个大宝库，比我们的基金会里面的要多得多。但是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能够把这些东西传递出去？有多少时候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说 "I don't want to"，这样的人我不愿意去接触。那些人， 不愿意去。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啊，绝对不是只是在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当中的事情，绝对是在我们身上也同样有的问题啊。那耶稣他会去到寡妇那里去他会去到他如果是今天，我相信他会到监狱里面去。我知道有人做这样的工作，OK 啊，所以我也很佩服一敏牧师，我这个祷告帐篷对吧？给我们的这些这些来拿食物的人，他们有需要替他们祷告啊，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坐在神心意上的。这些人都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来往、不愿意接触、不愿意亲近，但是更多的时候，耶稣的心反而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耶稣来是找什么样的人？有病的人，有需要的人。OK，好。那拿因城的寡妇哈，我们就看过哈，然后我们看接下来7章的36到50节，36到50节，这里讲到了这个有罪的女人，有罪的女人啊，7章36到50节，我很快的念一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啊，很有意思啊。这个耶稣啊，这个法利赛人来请他吃饭。然后呢，很多时候耶稣被请去吃饭，或者是被请去读经文之后呢，就开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被请过吃饭之后到了人家家然后就开骂的。耶稣是一去人家家吃饭就一定是一顿下来。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换言之，他在说耶稣是不是先知？不是呗。他在说耶稣，你不是先知，因为如果你是先知，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不会和他来往的嘛。这是最直接的一个 conclusion。如果你是先知，你就不会和这样不洁净的人来往，对吧？他在否定耶稣作为先知。哎，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讲以利亚、以利沙之后，耶稣说什么？先知怎么样？说以色列人杀先知，对吧？我们刚刚的第4章那里，对吧？第4章这里。之后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必以这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里。’然后又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个法利赛人悦纳他吗？不悦纳。他心里在说的是：你怎么可以碰他呢？你怎么可以允许他这么做呢？”他这么污秽，这么不洁净，你怎么可以允许他碰你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沾染呢？就是他们说的，他不接纳，他不接纳耶稣这个先知。哎，所以耶稣，你看他这三件事情，在会堂里面说的这三件事情，在第7章里面都来了一遍。OK，所以你看到路加是刻意的去把这些提出来，哎，然后呢，用的这个故事也是针对这个事情来讲的，OK，那所以再一次你看到的是，耶稣去到了允许一个有罪的妇人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服侍这三个例子都是什么？外邦人，或者是有罪的人，或者是社会底层的人。边缘人没有一个法利赛人愿意去的。OK，好了，那所以呢，在这一段最后，OK，这是我看看啊，第7章的第11到17，回到第7章去啊，7章的11到17哈。 那不是七章的，我看看这张啊，36到50，sorry，对，36到50哈，我想要强调一点哈，第50节，你看第50节啊，我跳过了一些哈，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全部读完，第50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耶稣不仅仅允许这个妇人，这个有罪的妇人，对他有这样的服侍，而且耶稣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前再往前一点说，你的罪赦了，对吧？第48说你的罪赦了，然后第50节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再一次，耶稣特别提到了或者是外邦人，或者是不洁净的人、罪人，他们的信是可以蒙恩的。所有人的信，只要信在耶稣身上，都是可以蒙恩的。OK，而不是像犹太人心里想的，那个人是不得救的，或这个人是不得救的。OK，好。那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就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某些边缘人，我们其实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服侍，或者是不愿意去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一旦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旦你开始想，我应当这么做，那么接下来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服侍，如果说我要去服侍这样的人，你就要开始考虑，你真的要考虑，不是就凭着热血就去了，OK，需要一些装备，OK，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神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反思是让我们会有一些回应。我们要给某一些人或者是你生命当中一些你不愿意来往，或者是因着你们关系的恶化而不愿意来往的一些人，你希望神希望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建议你好好的祷告，去做预备。另外，如果是要服侍像Pierce 牧师他们去服侍这样的环境，你一定要在一个或者是一个机构，或者是这个机构已经有充分的预备了，帮助你预备，提醒你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或者甚至是有一些问题是，你要保守你自己不被同化，我不说沾染啊，我宁愿说同化，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那样的环境所改变，或者是说变得我们的底线会有一些let go，OK，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呢，是有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是，有人家里接待了就是另外的一个孩子，另外一个破碎家庭的孩子，然后呢，这个破碎家庭的孩子呢就被接待到接待家庭里面，那接待家庭自己也有一个孩子。那这个接待家庭的孩子呢，就跟这个破碎家庭的孩子就成了好朋友，结果又被影响了，结果就吸毒了，结果后果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是基督徒家庭。OK，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有智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书1章27节。雅各书1章27节，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服侍这样的社会的边缘人，OK，我们是需要去做，但是一定要记住。雅各书1章27节这一句话，一定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要很有智慧。家里有没有小朋友，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衍生的一些问题？不是说我们不服侍他们，而是说你在服侍的时候真的要想清楚，遇见前面可能你会遇到的一些难处，仇敌会对你的一些攻击，不是一头热血我就扎进去了。 OK，然后呢，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况，后果就变得非常的不好，好不好？啊，所以我是那个就是特别的一个提醒啊。好，我们很快的跳到第十五第十五点，路加福音的第10章25到37节。哦，稍等一等，应该还有一个哈。应该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刚刚讲了三个例子，我们看一下现在还是回到刚刚那里哈，我们看一下跟随耶稣的妇女好不好？路加福音的第8章1到3节，第8章的第1到第3节，过不了多久，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好，接下来第二节特别提到了这些妇女哈，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了的几个妇女，大家意识到这些都是当时的最边缘的人，是不被人所接纳的，躲避都来不及的一群人。OK，躲避都来不及的一群人。那还有被恶鬼附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再一次，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大家也知道，妇女的地位不是很高，应该也是算于弱势的群体的一群人，那在这里我想要提的是什么呢？是8章第3节的最后一句，他说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候服侍神的人都是哪些人呢？祭司。利未人、专职人员，你没有那个那叫什么？没有那个 lineage，没有你的那个这生下来的那个lineage，利未人的那个 lineage 或是什么，你是不能做在圣殿里面服侍那样的工作的。耶稣在这里开了一道门，一个。社会边缘人也可以服侍神的门，包括当时的最弱势的妇女们，她们也可以服侍耶稣。这也是今天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姐妹甚至牧师服侍耶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神透过路加福音的这一句话，其实也让你看到耶稣是允许本来只给特定的某些人的服侍的这一些岗位，现在所有凡接纳耶稣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其中。不仅仅你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而且你可以参与到服侍神的这个队伍里面，多大的恩典！一个本来在社会里面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最需要帮别人帮助的一群人，成为了帮助神的事工的一群人。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极大的一个转变。OK，本来靠着别人的一群人，现在成为了供应别人的一群人。真的是一个，就看到耶稣的福音的，真的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仅仅是你得救而已啊。他给了你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这样的一个恩典和这样的一个荣耀，你可以服侍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OK，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跳往下跳，到这个社会边缘我们过了哈，犹太社会把他们看为社会边缘人，但是在罗马社会里面，他们绝对不是边缘人，在罗马社会里面，他们是统治者。哎，但是犹太的社会当中，犹太的宗教文化社会里面，他们看这些人是不可碰的人，他们希望弥赛亚来， 就是要推翻百夫长这样的人。尽少，他们是有自治权的，有一部分的自治权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Chosen》，有没有人？看过一点点哈。其实你从当中可以看到一些，透过像马太、税吏，对吧？他是有人在里面做的，有甚至犹太人自己的一些叛徒，OK，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法利赛人跟犹太人也是，跟这个罗马人也是有来往的，因为你要治理这个地方，你肯定要保证这里没有任何的这种暴动或暴乱，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妥协的，所以犹太人自己的高层和罗马人应该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来确保社会的稳定，但是在这一些必要的沟通之外，他们绝对是尽量。不跟他们来往，对呀，绝对是尽量不跟他们来往。OK，好，所以谢谢你的问题哈，因为这个边缘人是对犹太人而言，而不是对罗马人而言。对罗马人而言，我们是治理你的，你们才是社会的边缘人。OK，好，那我们现在呢，看这个路加福音的10章25到37。那好，撒玛利亚人再一次哈，这又是一个其他福音不包括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是没有的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你就想，哎，这个路加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在这里面呢？其他福音书还不记载呢，对吧？25到37。好，那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第一个我要说的是，他认为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做什么？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因什么称义？因行为称义。OK，这个问题很大条，真的很大条。这是一直在教，后来在教会为什么会要这些信了主的犹太信了主的基督徒要他们行割礼，都是从这个来的。OK，这是很巨大的问题。因着行为称义，因着行为称义，犹太人认为。我只要守足了这些诫命，我就有永生。大家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我既然能靠我自己的行为，我还需要什么救主啊？I don't need Messiah，我不需要耶稣。耶稣，你这救恩跟我行为就够了，为什么还要需要救恩呢？这是他们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段里面，到你读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耶稣说。唯有那些被饶恕多的人会爱主更多，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需要饶恕的。我既然都守全了律法，我还有什么需要饶恕的呢？我没有罪啊，对不对？这不管了，不管，不管，不管，我没有罪，我干嘛需要饶恕呢？OK，所以这个问题它延伸出来的后果就是对耶稣救恩的一种不见。我没有那个需要，对耶稣的爱非常的浅薄，甚至是没有。基本上你在法利赛人当中看你是看不到他们对耶稣的爱的那样的一个需要。基本原因就在于我的行为能够让我完全，我能够得到永生，我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啊？我不需要耶稣。OK，好，然后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的呢？”但是我发现耶稣其实。愿意在他的那个点来跟他产生对话，而不是直接就开始说你要信耶稣得永生。他愿意在那个律法的这个点上面，我跟你做一个开始沟通和交流，对吧？然后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的？”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就是我们这个称为诗嘛啊，是嘛？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OK，耶稣说 OK 可以，你要行这两件事情，你就得永生。但是行这两个事情需要一个范围，对吧？需要这个范围。所以呢，这个法利赛啊、呃，这个律法师就开始要给自己画这个范围。OK，他呢 为什么说让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因为他要把这个范围画出来，给自己解释：我不用去爱外邦人，我不用去爱那些不洁净的人，我不需要去爱罪人，我不需要去帮助那一些这些社会的边缘的人士。我得永生不需要做那些事情。OK，我得永生不需要那些事情，我只要做好爱神、爱灵舍，但是这个灵舍是有框框的，嘿嘿，是有个框框的。OK，那这个框框呢，就是犹太人受神的律法的人，跟我一样的人，哎，在这个框框之外的，我都可以不管。耶稣呢，立马就把这个打翻了，对吧？啊，大家知道好撒玛利亚的故事讲的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例证，是一个，我们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去细节啊，但是大家知道好撒玛利亚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被强盗所打被留在路边的这个人，按当时的情况应该是个犹太人，啊，虽然没有具体说，但是应当是个犹太人，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一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不来往的这个背景底下，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来帮一个他不该帮的人。啊，耶稣在讲的是什么？灵舍的定义是什么？灵舍的定义不是把某群人隔在外面。灵舍的定义是任何需要我帮助的人。我当时在旁边，我可以帮助，能够提供帮助，我能力所及，我就打他就旁边那个人就是我的灵舍，他跟今天的灵舍很不一样，对吧？今天灵舍你是说啊，住在我家旁边呢是我的灵舍，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要给他定义的是，这个灵舍就是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有需要帮助的那一个人，不管。你看他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他是以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寡妇，还是贫穷的人，还是社会边缘人，同性恋的人，无家可归的人，你在旁边，你看到了，你有能力帮助的，you ar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他就是你的灵舍。OK，所以耶稣。对，所以你看到他，所以你看到律法师要给自己划一个框框来把自己给这个显明自己有理，但是耶稣把这个框框直接就打碎了，你没理，神的理是所有的人，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这个帮助是给所有的人的，灵舍是所有的人。OK，好了，那今天呢，我跳过一些哈，我做一个总结，跳过一些做一个总结，跳过做一个总结。其实大家看最后的三个，我今天本来要讲的15章的路加福音第15章的三个比喻，大家其实很熟悉，对吧？这三个比喻，一个是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和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对吧？还有一个是，找到铜钱，对，找到那一个铜钱的啊，然后呢，非常欢喜快乐，然后呢，是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三个比喻连在一起。OK，我想把它关键的指出来几点。第一点，第7节，这就是这三个故事的结尾，啊，大家都知道我说的三个故事是什么，对吧？好，OK。第7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OK，为那一个天上的欢喜更大。第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再一次讲到欢喜。然后32节，浪子回头的最后，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OK，这三个故事的结尾都是天上的欢喜，因为一个最低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一个外邦人。OK，一个罪人的悔改，一个浪子的回头，一个外邦人的回家，税吏的得救，百夫长的信心，妓女的得赦免。 大麻风的人得医治，被摒弃的社会边缘人得到接纳，乌鬼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瘸子行走，哑巴开口。这里面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是赴差遣子上十字架的主要目的。耶稣上去的时候很痛苦，但是里面是有满足的喜乐的，因为他在神的国度里面，知道你会在里面，你会在里面。OK，希伯来书的12章2节，OK，他说什么？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今天是复活节，我希望大家知道，当耶稣上去的时候，他里面对你的喜乐是满满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你会成为他的家里面的一份子，你会成为他的家人。但是他同时也要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是他的家人，他还要告诉我们，那些我们的偏见、所不待见的人，我们因着我们的个人的一些限制，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不愿意去接触的一些人，他们同样也是神的家人。所以呢，最后呢，我们看到耶稣是和罪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对吧？最后他说的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被离弃，和罪人在一起，社会所不接纳的，他接纳。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你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你希望我们能够有你那样的一个宽广的心，能够向这个社会里面最有需要的边缘人，那些我们刻意不看见的那些人，你发出呼召，你要我们去向这样的一群人去传递你的好消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看见我们的软弱，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呼召底下。求你怜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你更新我们，让我们里面这样的一种拦阻被完完全全的除去，使我们能够大胆的为你的福音把它传递给你要我们传递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